近好几个不同的环教会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只有这个教会常常为我们侍奉的工作特别去外面短宣来带导来支持。所以今天我请师母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们短宣的工作。
正如温牧师所讲，你们常常为我们的短宣的工作祷告，也支持我们，这个正是我们很感谢你们。在景国波德兰的教会，就只有你们一家对我们那么好。我七月份的时候去东欧的乌克兰短宣，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的经历。看得清楚吗？那个图片？不然把灯关一关也许。乌克兰是以前是那个共产党的国家，后来苏联解体了，它就变成自己一个国家。其实呢，它是跟苏联很难分难解的关系，好像兄弟，有时候又比哥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都不知道。那我们去那里呢，我们的领队就是一个越南的牧师，从加拿大来，他以前是温牧师的学生，所以我们认识好多年了。这个乌克兰本来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现在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礼拜堂，然后礼拜堂里面呢很漂亮，请转，非常漂亮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去敬拜，我到那里的时候又要找一个头巾把头包起来，但是去的都是好像我一样的老太婆啊，这样没有年轻人去，什么年轻人去。那这个越南牧师呢，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一个，那个地方有一个北越来的牧师，他叫做包，Pastor Bao，他有五个小孩，好，请转。这个宝牧师呢，他是一个学生，是北越派他去念书，去乌克兰念俄语，念俄国的文学，但是他念完以后呢，现在他不能回越南了，他回越南干什么呢？他教俄语没有人学了，所以呢，他在哪里信了主以后，他就很有心去，向那里的从北越来的越南人传福音。他们有一个就组织了一个礼拜堂，这个牧师他是夏天他自己要找生活了，夏天没有那么快，夏天他就去卖太阳镜来赚钱，冬天就去卖手套，他就自己去谋生，但是呢他带了好多越南人来信主，他们前面一个，他们现在有了那个礼拜堂，教会的主席是借一个乌克兰的礼拜堂，他们也有，好，请，完了以后就一起吃饭，是很一个很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很盼望礼拜天来到，他们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每一年就有夏令会去家庭营，这个越南牧师就教他们怎么开家庭营，那我去又跟他们分享，然后这一次呢有五个人接受耶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女孩子，下一个这个女孩子呢叫做豆，我不会讲越南话，就是抖这样。每一个人接受主以后都分享他们的见证，那我听不懂越南话，但是有人给我翻译。 他们都是很可怜的情况。有人呢就去苏联打工，在工厂做工，然后呢老板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讲一点点华语。他们过的生活好像奴隶一样的困住他们，有人就偷走这个斗，就偷走了，偷走回到越南，然后又为了找生活又去另外一个共产国家，就去了乌克兰。我走的时候他特别告诉那个越南牧师请我为他祷告，因为他们在那里也没有身份。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这些女孩子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怜的故事，但是他们一来到教会他们就很开心了。然后呢他们做什么工作呢？他们是在工厂里面，有人都是越南人啊，北越来的，他就找了一个大的房子，房子里面呢就他们住在哪里啊，你看的衣服都在哪里，也有下一个也要养鸡啊，就是一个小团体。然后里面呢是开工厂啊，你看到很多人在哪里缝衣哦，好多衣车，天气很热的，七月的时候非常热，但是这个破的房子呢就没有冷气，没有什么，只有一个小的风扇啊。男的也是缝，你看一大堆都是冬天的衣服，在夏天就要缝冬天的衣服了。有一个小的风扇，你看到没有？只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在那里吹。吃了也在那里，你看到前面有一碟的吃的，有时候他们缝到晚上半夜，因为要赶货。这个人给我们看他的手机，他就打电话回去河南呀什么那个北越的跟他孩子讲话。下一个，你看他的电话吗？他的头发前面，他把那个电话绑在那个缝衣机那里仔细看看他的头，差不多要见到那个电话，他用绳子绑住。每天他就跟他孩子讲你怎么样啦，你念书怎么样啦，讲好几个小时。那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他怎么挂念这个孩子啊，是很苦的生活。他们请我们吃饭呢，因为地方很窄啊，都是在地上的。有人告诉我说北越的人都喜欢在地上这样吃饭，吃的鸡都是他们养的鸡了。好，有些人地方比较大的就可以容纳多点人。好，下一个。他们做了那个东西呢，去哪里卖呢？就去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好像一个小城市、小镇一样的那个大的、大的不得了的市场。那些商店呢，都是两层的。你知道那个船啊，运货的是用那个货柜啊，我们广东话叫货柜，你们叫什么？很大的箱子，你看上面一个箱子，下面一个箱子，上面一个箱子用来传货，下面一个箱子一打开就是店了，一条一条街都是这样。这些人缝了衣服就在这里卖，这个市场很奇怪的，不是奇怪，很有兴趣的，一条街都是卖绳子的，都是卖绳子。一条街，那你看这个人，他要拿船货，他就到楼上了，楼下就是他的店。好，看到吗？所以他们都在这里找生活，但是呢，这里也是跟很多地方一样，他们有管理的非正式的。好像黑社会一样都要收他们的钱的。有些店就装饰的很多东西，你要去买什么都有。有些店呢装饰的很漂亮，好像这个卖那个丝巾的。他们缝的好， 也有中国的那个店呢、啊，那叫什么小吃哈、啊？对呀、啊，那我去到那里呢，这个地方叫做 Odessa， 是乌克兰的第二大的城市，很多很多越南人从北越来的。你看这个店专卖绳子的，就只有绳子，各式各样都有。这个专卖那个 厨房的东西的，就什么厨房东西都有。这个卖家庭的东西的，那个家老鼠的，老鼠家，看到吗？大概是也是中国运来的吧，都很多中国人在那里。那我就去找中国教会，我就打电话也找不到。那他们说你去这个市场吧，我们去这个市场，这个大家看不清楚，那个是卖帽子的，这个后面什么帽子都有，没有啊？这个，那这个越南牧师呢就告诉我，这一家从北越来的越南人呢，他每年他来了五年六年了，每年来都去看他，他每次都说我要信耶稣，但是他就告诉这个越南牧师，他说你知道吗，我女儿快要毕业了，她毕业了，她好像念什么医科的，她要回去越南工作，假如我信了耶稣，她回越南就找不到工作了。这个是他们的情况，也是他们孤立的地方。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 各样的顾虑，就说我不能信耶稣。好，那我就说，那大陆来，中国大陆来的人在哪里呢？因为我在意大利认识好多温州人，我就知道温州人的做鞋子是 很出名的。我就说哪一条街是卖鞋子的，他们就带我去，我就每一家就问，你是中国人吗？是。你是温州来的吗？是。你是基督徒吗？不是。我找不到啊，几条街去。那个 Odessa 呢，中国人多，越南人多，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人的教会。我又去那个，然后呢我就去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基辅 Kiev， 那个是他们的首都，也有这一个大的那个市场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进口。好，那这个也是很多很多条街，你看这个是卖袜子的，一条条腿啊挂在哪里，就是穿袜子的。他对面那个商店是卖女人的内衣裤的。那有人就介绍我认识这个卖袜子的那个这个女人。这个叫做廖大姐，廖大姐呢就信了耶稣了，然后她很热心，她就知道我要去那里，她就说她就告诉那里的那个从北越来的基督徒，她说你带温师母来我的店。那我去了，到那天早上我就去他的店，他一看到我，他就说：“哎，温师母，你来，今天我不做生意，我跟你一起去探访有需要的人。”他就带我去看一个苏联人，你看他就把那个腿都收起来了，他就不做生意了，他就把腿收起来就关门。他带我去看一个俄罗斯女人，她生病，她有 cancer， 就叫我为她祷告。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在那个Odessa 那个地方看到那些人，他们有这些家庭式的工厂，他们缝的衣服都是名牌，都是假冒的。我就问那个越南牧师，我说他们信了耶稣，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那个牧师说他们知道，但他们假如不做，他们不知道怎么找生活。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们，因为我不是在他们地会，假如我们 我在他那个情况，也许我也一样做，但是我的心里就不平安。我觉得一个人信了耶稣不是有改变吗？我就问那个廖大姐，我说你卖冒牌货吗？她说我信了耶稣我就不卖了，我卖的都是好的袜子，所以人家都知道，从其他的国家都来，他们附近 Moldova 那些小的国家都来这个市场买东西的。所以 Odessa 是一个跟 Kiev 不同的地方， Kiev 有两个或者三个中国教会，他们也有人经常去培养信徒，但是 Odessa 的中国人好像我听说只有一个小小的从那个卖鞋子那种那些人呢，他自己开的自己的很小的教会，用自己的方言的，所以是不公开的。请大家为 Odessa 那个地方的越南人，那个地方的中国人祷告。那个保牧师没有经过训练的，我们请他做牧师，他就要牧养这些人。这些人经过很多悲惨的遭遇来到 Odessa， 在这里这是他缝衣卖假的货，这个也不是好的生活。他们除了这个越南牧师一年一起去，也没有什么别的牧师来牧养他们。所以呢请大家为他祷告。还有呢，我本来这次去呢是要训练开一个英语营的，因为呢那个越南牧师告诉我说有很多越南的青年人很想学英语的，所以我就预备一大堆东西去。去到那边英语营那个礼拜，那个保牧师就说，他说今年是第一次那个越南领事馆要开一个青年营，就是同一个礼拜，从来越南领事馆都没有什么活动的，今年忽然间有一个青年营，竟然是我们英语营的那个礼拜。所以呢我那个英语营呢就只有20多个小孩子来，好像那个 VBS 一样，还有呢一些乌克兰的年轻人来，晚上有一些乌克兰的成年人来，我的计划都要改变了。大家知道吗，我们一腔热忱去短宣，去到那里的时候情况不一定是我们预备的，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次出门呢，好像雅各书说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但是只有神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这次呢我开那个英语营没有接触到越南的少年人，但是我有机会看到那个 Odessa 那个中国人的情况，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要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还有那个 Kiev， 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在那个市场，你光去那个市场啊，你每天去啊，每天走一条街，你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认识，去认识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火场，请大家你祷告的时候，你纪念那边乌克兰的越南人跟乌克兰的中国人。谢谢。
加州有一个叫做正道神学院，我那里有一个教牧博士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东欧华人善聚福音事工。他每年从多伦多领队去东欧这些地方来做传福音跟培训的工作。他叫做廖孝访牧师，你们也可以继续为他祷告。 我们断断续续看雅各书好几个礼拜了，但是十月我要到泰国、香港做侍奉的工作几个礼拜，所以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查雅各书，请大家翻开雅各书。假如你是第一次翻雅各书找得很辛苦的话，你就把圣经合起来，从后面翻过来，启示录，然后往前翻一点点，就看到雅各书，短短的只有五章，108节。第一章第一节讲清楚，是神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简单的温习一下，雅各书是整卷新约圣经里面最初写的一卷书，它是在四本福音书最早写的马可福音之前20年，是四本福音书最后写的约翰福音早50年。所以雅各书在新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最早的一卷书，是在耶路撒冷牧会的领袖雅各写信给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会友。主后44年，希律杀害使徒，迫害基督徒，然后主后46年，就如先知亚加布所预告的，犹大地耶路撒冷会有大饥荒。所以44年主后的政治迫害，主后46年的经济的困境，弄成在犹大传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要离开他们自己的本乡，散住到中东欧洲很多不同的国家。在耶路撒冷牧会30年的这个雅各，就是教会的领袖。大家记得《使徒行传》12章，彼得被抓坐牢，天使带他出来，他出来以后就告诉人，要告诉这个教会的领袖雅各，他已经平安出来。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很多信主的犹太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外邦人莫名其妙的乱来的，不守摩西律法的。结果耶路撒冷教会要开一个大会，使徒行传15章记载，在那个会里面有保罗、巴拿巴报导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神怎么祝福，把门打开，很多外邦人信主。但是有犹太人的领袖在耶路撒冷的说，这些外邦人应当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受割礼、守安息日、守摩西律法。为了这个事情，在那期耶路撒冷大会里面有很大的争论辩论，最后站起来做结论的就是这个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传说里面，他是一个很敬虔的神，不断地跪下来祷告，祷告到一个情况呢，他的膝盖的皮好像骆驼皮一样的。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很敬虔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所以当他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写给那些以前在耶路撒冷是他牧会里面的会友，现在因为政治经济被迫害，散住在不同地方，现在好像牧师传道人写信给以前的会友。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看清楚雅各书写的时候讲的人讲话很有权威，对那些在嘴巴上讲是有智慧、是敬畏神、是信靠神的人，但是在生活行为里面 是两回事的这些人，雅各很不客气，讲话很严厉。但是你要明白这个背景，这个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向那些已经离开教会搬散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写的信，所讲的话提醒他们说，你们很快会受到各样的困苦患难迫害，所以他叫做百般的试炼，一章第二节，在这些困难来以前，告诉他们要好好的怎么样面对各样的困难挑战，在困苦里面要喜乐，在患难里面要信靠，等等。所以像这些话，我们明白写信的人跟受信人的彼此的关系，那个背景，我们看的时候就会明白体谅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譬如说他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的很清楚的责备，还要用比方来讲等等。大家我们从前已经看过第一章提到那些说是信主但是只会听到不会行道的人，所以就警告他们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对着镜子看，然后自己也没有好好处理自己镜子叫出来的情况等等。今天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的前半章是讲到有些教会的领袖在教会会堂聚会的地方看见贫穷的人对他们不好，看见那些穿衣服很漂亮的人等等，这样的以外貌对人，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来矫正他们，说你们说自己是守摩西的律法的，但是你嘴巴是这样讲，你凭外貌待人，你就是犯了律法的其中一条，犯了一条跟犯了众条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反正神就要审判这样的人。然后呢，第二章今天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程序表已经刊登出来，二章的14到26节说信心与行为应该是一致的。大家要明白这里是一个以前牧会的教会领袖写信给那些因着经济的情况饥荒，因着政治的困难迫害散住在不同地方的人，所以是提醒他们现在你们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境有些可能没有牧者的牧羊等等，来提醒他们在以前所有的信心跟现在散住在不同的地方环境里面该有的行为，这两个应当是一致的，不能口头上说我有信心，但是在行为表现里面是完全的两码子事，那个是不对的。所以这里是用几方面来提醒他们。14节那里开始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有贫困赤身露体的人到你哪里去需要你的帮助，你很会嘴巴讲说平平安安的去吧，2章16节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嘴巴是这样讲，但是看见他们穷乏不给他们吃， 不给他们衣服穿，只是会讲嘴巴讲的甜甜的话。这样的人说自己有信心，但是他行为的表现是完全两回事。从他们的行为里面看出，他们说自己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死的。这好像一个人死了，他的心不会跳动，不能让这个人有生命有生活。所以雅各是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他们不该这样。我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在波士顿念书拿博士，毕业礼请他去，他就把小孩带去，小孩大概10岁。所以在毕业礼的时候，他看着自己的朋友拿博士，心里就说，我这个10岁的男孩以后要做学姐。他心是这样想，但是他家里书都没有多一本，很多都是最漂亮最大的电视机，最高数级的这个扩音器，让他去享受音乐，给小孩有最新的电子游戏机，但是书本不多的。这个心里就想，我的小孩要做学姐拿博士，心里是这样想，但是他根本是另外一回事。后来朋友毕业了，请他毕业礼过了，请他去音乐厅，他们就带着小孩去音乐厅，10岁小孩也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他就跟旁边的人讲，哦，我的孩子，我这个10岁的孩子，他认为自己孩子是天才，所以会跟旁边人说，我的孩子以后要当音乐家。但是他家里从来都没有放音乐给小孩听，根本就没有给小孩去学钢琴，是跟旁边人说，我这个10岁的孩子以后要当，嘴巴是这样讲，做是另外一回事。大家明白这个情况吗？就这里雅各就是这样针对这些以前的会友，现在散住在不同地方，可能没人牧养他们，结果生活越来越变了，跟他里面所说的信心没有连在一起。所以这里很强烈的是斥责他们，你们说你有信心，那个信心是死的，不是活的，不能具体让那个人心跳有血液循环，让这个人有生命有生活。死的心，死的人的心是不跳没有用的。所以他是用这个实在的例子来矫正，说自己有信心，但是在表现里面是两回事，只会嘴巴说，平平安安的去，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但是嘴巴是这样动，心没有动，更没有行动来具体的请人家吃东西，把衣服给人，只是嘴巴这样讲。这样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没有行为让这个信心具体的来在实践里面带出这个果效来。我们再看2:22，这里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里对犹太人讲话，所以就用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先例来提醒他们。没有错，创世纪12，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回家，然后告诉太太，我们要搬家了。太太说，搬到哪里去？他说，我还不晓得。太太会说，你傻的，你要我搬家也不晓得搬到哪里去。但是耶和华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啊，但是他听耶和华所讲的，他就离开当地当时出生长大的加勒底的吾尔， 要往迦南去，但是他不舍得去哪里。这个是他按着神呼召他吩咐他去做。保罗就用这个来例子说，你看他因着信，所以都晓得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是他就这样的离开离乡别井去了。因着他这样对神的信心，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保罗是讲到这方面的真理。保罗跟雅各不是两个语不怎么讲的大家不是吵架的人，不是后来解释雅各书的人对雅各书有一点误会，把他所讲的跟保罗在保罗书信讲的变成两个相对的，其实不是一样，不是这个情况。大家记得保罗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去安提阿，一年多跟巴拿巴在那里侍奉，然后向外邦人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多到一个情况呢，犹太省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不以为然，给保罗很多麻烦，所以才有使徒行传十五章开会要做这个决定。在开会里面，雅各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他接纳保罗的侍奉，肯定他侍奉的果效，也愿意让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可以成为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在那里争论论的时候，雅各就做一个结论，结果呢，雅各也是写了信交给保罗希拉带去给外邦教会来安定反对信主的外邦人的那些犹太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把这个事情定好。其实你记得一次又一次保罗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报导他宣教士的工作，就好像刚才温师母报导在短宣的工作，因为大家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等等，保罗也是这样一次两次回到耶路撒冷都向教会报导，其中当时的领袖就是雅各。所以不是两个人有什么意见，是后来解释圣经雅各书的人有一点误会，因为彼得所讲的因信称义跟雅各所讲的因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这样的人是雅各书里面所较劲，有信仰但是没有行为，有信心没有具体行动的表现的人来矫正他，这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提出一点，大家听我念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可见他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印着他的行为才得成全。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晓得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显现，告诉他们你要生一个孩子，地上万族要因你这个孩子跟他的后裔得福。当时他的太太撒拉就想，人已经老了，怎么可能生孩子呢？在他那里还是暗笑。天使说你不要笑，神的话是这样讲，应许你的。结果真的很大年纪，一百岁才生了一个孩子。那传宗接代就是这个孩子。当时突然之间神就吩咐他，你要起来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带到山上献祭给我。结果亚伯拉罕一大堆年纪的一个人带着小孩以撒，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上山。圣经记载他在山下就叫仆人留下来，让他自己带小孩上去。为什么啊？假若他要把小孩献在坛上，他的仆人会想，主人啊，你老糊涂了，怎么会把自己的儿子杀掉，会禁止他的，所以在山下已经不要他们上去。走路的时候，以撒就问爸爸，爸爸你说要山上献祭，那献祭的动物在哪里？亚伯拉罕就说，你就是了。那他就马上跑掉，那一百多岁的爸爸怎么去跟十来岁的小孩追，没有办法。所以亚伯拉罕没有讲，他说神有预备，大家记得啊。亚伯拉罕每一步啊都是带着信心的，所以当他绑着小孩的时候，以撒说，爸爸你做什么？圣经说是刀拿起来的时候，神才吩咐说，哎，不要，停下来，我知道你真的是信靠又顺服。我们很多时候会讲信靠，但是顺服就不来。当他这样的时候，神就叫他停下来，然后就看到那里有一个羊羔，就把羊羔来代替的以撒，就放他。我想一放的时候，以撒已经跑得不得了了。圣经说亚伯拉罕有行动，显明他的信心不是嘴巴讲的，他的行动就承传他的信心。雅各是用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先祖。大家晓得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一开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太人都非常喜欢把亚伯拉罕认为是他们的先祖，引以为荣的。所以雅各是用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具体用行动承传他的信心的这个例子，来矫正那些嘴巴说有信心，但是行动里面没有把信心具体行出来，来矫正他们。所以雅各说，借着应验经上说，亚伯兰信神，借着算回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你听过多少次圣经说神把人当作他的朋友？特别是在旧约里面，犹太人对耶和华那种敬畏很敬虔。圣经抄到耶和华要整个人去洗澡再回来抄的，抄到主要洗鼻再抄的。所以你看诗篇要洗多少次澡，然后才可以抄完啊。犹太人就是这样敬畏神，神的话是的是的，怕一边念一边要这个头要做是对了，你讲的对了，所以怕漏了，所以现在做一种习惯了。犹太人念摩西律法的时候是这样念的。我以前在纽约牧会的时候，宣道会这边是犹太人的殡仪馆，那边是犹太人的小孩念希伯来文的学校，看着他们，我这样念摩西五经啊，我看的都头昏了。他们是这样念的，敬畏神，犹太很敬虔。但是这里要矫正那些嘴巴很敬虔，外面的行动很敬虔，但是没有具体的行动的这些人。亚伯兰既然这样做，神就称他为神的朋友。 我在神学院教书，人家说这个是温教授，这个温博士，但是假如人说他是 Billy Graham 的朋友，他是尼托森的朋友，他是王明道的朋友，我教授不教授写什么书都不管，我是他的朋友啊，这个身份多尊贵啊。雅各就是把亚伯拉罕因着他有信心，就是真的把儿子杀掉，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心是神所欣赏的，所以神称亚伯兰做 他的朋友。后来 要请法索多玛俄摩拉以前，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先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雅各就是提醒，假若我们有行为去承传我们的信心，这样的人是神所欣赏所尊重的，成为神的朋友。雅各是提醒他们，不光是敬畏神的犹太人，亚伯兰的后裔要成为神的朋友，让你的行为承传你的信心。所以雅各是用这个方法来提醒他们。再来给一个例子，凭着信心接待去迦南的探子的这位妓女拉合，她接待那些探子的时候，耶和华的大能帮助他们打下共拜耶利哥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拉合这次带着信心愿意接待这些探子，保全他们的生命，结果真的耶利哥城打下来，拉合就按照以前的约定，用紫色的橙子放在这个仓，所以当一家一家去杀当时的人的时候，看见这个仓有一个紫色的橙的，这个是拉合的家，就不去哪里杀害哪家人，所以拉合跟他的一家生命就得到保全。雅各又用这个，亚伯拉罕是男的，这里用一个女的拉合，更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妓女，她是怎么样凭信心来接待这些探子，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他这样的行动就是承传他里面的信心。所以有一个结论，第二章最后一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用这个来提醒以前他的会友，现在已经散住在不同的地方，没人牧养，没人教导，需要提醒他们信心不光是嘴巴讲得很甜，乃是有具体的行动，有生命该有的表现。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但是大家跳到第三章13到18节，提醒向下要分明的是什么意思。这里提到第14节，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说谎话抵挡真理。16节，嫉妒纷争扰乱坏事，这些人虽然嘴巴说他们有智慧，但是这些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15节，真的是从上头来的智慧。17节说，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再来，应该有的具体表现，温良柔顺，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妄物，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第一章提到神是众光之父，他是在上头的，请大家听我念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传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就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照他的旨意用正道胜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神在天上，他是众光太阳月亮众光以上的创造的父，所以从他哪里来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神哪里来的智慧应该有的就是这里所描写的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假物假冒，那是说自己有信心行为没有具体表现的那些人的信心是假冒的，不是真的，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下头来的。所以雅各就用这个来提醒他们，你们以前是有信心的，你们以前的信心是活泼的结果子的，现在呢好像慢慢慢慢慢慢萎缩下来了，现在让世界上下头的嫉妒纷争自夸等等来搅乱了，所以应当现在回到众光之父，从上头让他把各样美善的恩赐传备的赏赐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从上头来的智慧结出各样的善果来。第三章提到一个舌头不能讲咒诅的话又讲祝福的话，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又打一个比方，十一节，船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水又发出苦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怎么可以生芥兰呢？葡萄树怎么可以结无花果呢？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你们说你们有上头来的智慧，但是你们表现的是另外一回事，证明你们所说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假的，不是从众光之父来的，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邪恶的。所以这位以前他们的牧者现在提醒那些分散在各处的犹太人，以前信主生命很坚固的，现在慢慢已经同流合污了，现在被世界潮流来掩盖的，提醒他们应当向下分明，你说的智慧是从上头来还是下头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假若我们过去嘴巴会讲但是自己不做，只听到没有行道，主啊，求你饶恕我们。过去我们所做的可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主啊，你很清楚警告绊倒人的事情难免了，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好比把一个磨石绑在井上像推到水里那样的可怕。主啊，假若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成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同学的绊脚石，绊倒他们，求你饶恕，求你鉴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光是听到也愿意行道，让我们从上头得到 你各样美善的恩赐传备的赏赐，不让下头各样的污秽、嫉妒、纷争来搅乱我们。主啊，求你怜悯保守这个教会。在末世的日子，很多人的爱心都冷淡，但是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今天我们要回转，要归向你，要认罪悔改，要求你饶恕我们过去口所说的跟手所做的不一致，里面所说的信心跟外面的行动不一致，我们所有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前后不一的，求你都怜悯保守。主啊，你保守这个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继续的为你做明光照耀，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我们的家里来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彼此相爱，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名求，阿们。
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